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个人很喜欢散步，我喜欢在安静的公园自己静静的散步，或者是坐在椅子上晒太阳。尤其是冬天的阳光呢，总是让人觉得格外的温暖哦。因为我所在的城市在冬天呢，常常都会是阴天，下着雨，乌云密布，所以格外的珍惜能够晒太阳的日子呢。好，我们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后云消散，经文仍然是在以赛亚书第44章22节，作者透过这一节经文分享了三篇信息啊。今天是第二篇，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4章2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以赛亚书第44章22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后云消散，云遮掩着太阳，罪也像云一样，从太阳产生光、热、生命的成长。但太阳被后云遮掩了，云带来寒冷，带来风暴。你本来应该生活在上帝爱的阳光之中，但你却生活在罪的阴影之下。你的罪像云一样遮掩了阳光。黑云是暴风雨来临的讯号，当黑云笼罩，暴风雨迟早就要来临。在暴风雨中，你的屋子可能遭到雷击而受损失，被罪恶蹂躏的人也是如此的不幸。但太阳也可以驱散云，风暴可能来临，但雨过天晴，阳光重现时，风暴也就成为过去了。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这正是上帝的恩典，他完全地涂抹了我们的过犯，再没有什么可以遮掩那从太阳来的光和生命。罪已被除去，已不存在了。天空是那么的明朗，抬头仰望上帝恩典的阳光，而满心欢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的人生被乌云笼罩时， 求你帮助我，审视我的生命是否因罪而阻隔了你爱的光芒，帮助我真实认罪悔改，回到你的恩典中，看见云上的太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云上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为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瑞喜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这本书总共分为五大部，我们已经读完了第一部《明白神的旨意》，谈到世事难料、惊人的自由，还有途中的障碍。在第二部谈到的是做决定，我们已经看完了第四章，单纯顺服的生活方式。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五章，神对人生的明确命令，第三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对于神所给我们的很明确的命令，我们是否愿意不仅存放在心，而且是谨守遵行呢？实践仿佛只是几千年古老的诫命，但是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它都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为了要使我们能够更近前，能够在世度日的时候有从神而来的真实的平安。因此作者在这一章呢，特别透过实践再次来确认神对我们人生的明确命令。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七诫到第九诫，一起来看这一本《坚持一生的道路》。第七诫是不可奸淫。婚姻是一桩奇特的组合，彼此陌生的一对男女邂逅、相恋，进而结婚。他们往往来自不同的背景，喜欢不同的嗜好，遵循不同的家庭传统，而且显露不同的个性特征。对于上个周末我主持婚礼的那一对新人而言，那当然所言不假。他们涉世未深，年轻又纯真，彼此含情脉脉地凝视着对方，说出他们所能表达最诚挚的誓言。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正步入什么境地。成功的婚姻端赖那个誓言的脆弱连结。在友情、约会和追求的过程里，我们逐渐定义那种要求严谨与复杂协商的关系，就像一场舞蹈。然而一旦结婚，那种关系定义我们，婚姻是一种组合，是神为了人的好处所设立。婚姻是爱情最终的学校。当我们结婚，我们承诺离开父母，忠于配偶，并成为一体。我们对婚姻的看法以及我们在婚姻中的成功均属次要。我们可能体验持续的张力或永远的福气，轻松的谈话或完全的沉默，以及比我们所想象更多的乐趣或无尽的无聊。我们依旧立下誓言要爱、尊敬与珍惜，我们依旧步入婚姻。神规定性必须局限于婚姻之内，无论性是否美满，因为婚姻是对性提供足够安全与保障的关系。婚姻确实允许不美满的性，也就是说，缺乏热情、实践甚至爱情的性。婚姻的永久赋予丈夫和妻子奋斗的机会，共同为不美满的性寻找原因。最后所解决的问题却很少与性有关。婚姻也为美满的性创造适当的情境。性要求丈夫与妻子真正坦诚相对。坦诚相对是在旧约圣经中最容易受伤与软弱的象征，不是引诱与权力， 当丈夫和妻子发生了性关系，他们对彼此坦诚开放，他们不是征服，乃是被征服。这样的性要求信任、承诺与忠诚，简而言之就是婚姻。性之所以应该保留在婚姻之内，有一个原因，假使一对情侣决定在婚姻之外享受性，无论他们是否住在一起，他们实际上选择将快乐置于承诺之前，借口始终都一样，他们想要看看彼此多么相配，他们声称委身于彼此，只是没有准备好面对婚姻，负担不起结婚所需的一切，或者尚未得到家人的赞同。社会科学研究显示，同居能够预测婚姻失败甚于成功，原因再清楚不过。婚姻是建立在公开的誓言和终生的忠诚，婚姻不是实验，乃是承诺。婚姻要求夫妻承诺忠诚直到生命的尽头，那是唯一能够为性的亲密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境。没有其他的事物能像奸淫违背婚姻的誓言。奸淫把性转变为一种约会，它源自于情欲，未经过滤的欲望为奸淫铺设阶梯。因此耶稣指出，真正的问题是充满情欲的想象。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情欲和奸淫可能带来更刺激与贪婪的性，但永远不会更美满。刺激的感觉来自于那是多么于法不容、暗度陈仓与潜藏危险。一旦奸情公开，他就被视为轻率、低贱与自私，那是肉体而不是灵魂的享宴。那么无论境遇好坏，生病或健康，床上或床外，当我们对荣耀神与忠于配偶承诺保持忠诚，同时学习去爱对方，我们就等于遵守第七条诫命。我们结婚18周年的纪念日，林德写了一首小诗给我，诗中精确地捕捉婚姻设立的原意，以及忠诚为何这么重要。我摘录部分如下：无论快乐或悲伤，无论舒适安逸或衣衫褴褛，白天与夜晚或争吵过后，在家或在旅途中，有着丰厚与薄俏的嘴唇，有孩子之前或之后，在泪水与笑语中，越来越穷困时，我再确定不过，我们已经完满无憾地聚合在一起。接下来看到第八戒不可偷盗。当妻子林德和我住在南加州时，我们遭窃贼闯入2次。如果窃贼偷钱，我们就已经足够感到被侵犯。更糟糕的情况是，他们搜刮我们全家，偷走了相机、珠宝、冷冻肉类与盆栽。他们闯入我们的家，侵犯我们的生活。无论他们的动机或需求为何，那是无法原谅的事。偷盗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拥有权是好的，不只是拥有人们通常偷盗的金钱，还有产业、工具、奖项，甚至专长。拥有权指的是在权力上属于我们所有的，不管透过继承、辛苦工作或好运。圣经从未谴责拥有。古代世界的人们借由耕种、豢养牲畜或交易买卖，以谋求生计和供养家人。偷盗、拿走属于别人的东西并归为己有，未经努力获取，那是一条通往拥有的捷径。但是有另一种的偷盗，悲惨世界描述上万强的故事，他为了偷一条面包而耗费漫长的19年做苦工。他为什么那样做呢？万强的姐姐与他的孩子正在挨饿，他无法找到任何工作或资助供养他们的生活。 他犯罪并非因为懒惰或自私，而是因为失业和绝望。尚万强固然错了，在他的案例中整个体系也错了。不公平的社会体系也会偷盗压迫人民，并因此剥夺他们工作与在人生追求财富的机会。奴隶是一种偷盗的形式，因为它剥削人民，抢夺他们的自由或抑制公平的报偿。种族与性别歧视也是一种偷盗的形式，因为他们剥夺人民进入好学校，追求他们所抉择的生涯，以及工作顺利完成所接受的合理报酬等机会。旧约圣经的众先知，例如阿摩斯，疾言厉色地谴责以色列政治与宗教的领袖，他们剥削穷人、寡妇与孤儿，将他们排拒在精英阶级独享的荣景之外。领袖们虽然享受消暑与避寒的华屋，却为了银子而出卖艺人，为了一双鞋而出卖穷人，并把贫寒人的头践踏在地面的尘土中。阿摩斯发出如雷贯耳的斥责，神甚至恨恶他们在宗教上心存观望，因为那样的态度缺乏任何对公平的委身。阿摩斯书第五章24节说道：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偷盗的解药是努力工作与忠于管家的职分。神命令我们工作，目的不再为我们积攒更多财富，因为那必然会导致贪婪和不公。工作的目的之一是在将我们的资源、人与物资投资于神的国度。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8节所说的，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因此我们必须从事劳动，努力读书，专精贸易，以及培养我们的才能，如此我们方可为社会的福祉恪尽职责。第九是不可做假见证。想象一个社会没有警察、律师、犯罪调查人员、法医证据、隐藏式麦克风与照相机以及 DNA 检验，那将会是什么情况？我们要如何逮捕某人、起诉被告、主导审判，将某人无罪开释或是宣判有罪？这样的社会情况在古代的世界是一种普遍的典型，在现代许多地方依旧如此。现代化社会的前期，司法体系的威信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端赖人民的可信度。人民必须说实话，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社会就会崩溃。社区、法庭和商会始终依赖一个人话语的诚信。旧约圣经的律法要求两三位见证人作证才能定一个人的罪行，同时以惊人的严苛惩罚说谎者，因为被告的命运端赖见证人在法庭的诚信。如果富有的人使用不公平的天平和砝码向穷人超收费用，榨取他们拥有的少数东西，无论结果如何，旧约圣经同样以严厉的刑罚要挟富有的人。先知和祭司受命要成为神话语的忠实见证者，而不是一味粉饰真理，在没有平安的时候还大声疾呼平安平安。人们被告知不得毁谤或飞短流长，因为此种恶意的闲话能够毁掉一个人的名誉，没有给予那个人自我辩护的机会。那个社会秩序的诚信端赖实话实说，今天的社会依旧面临同样的情形。说谎是暗中同流合污的共犯，违背其他的诫命通常要求谎话以提供掩饰。通奸者、杀人犯与窃贼说谎，他们必须说谎以撇清罪行。说谎欺骗我们，使我们误以为能够逃避罪的后果。一旦我们开始说谎，我们就停不下来。一个谎言导致更多的谎言， 直到我们失去所有说实话或甚至明白事实的能力。大卫王和拔示巴犯了通奸罪之后说谎，接着谋害了他的丈夫乌利亚，他也成功了，虽然只维持一段时间，因为圣经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犹如光比黑暗更大，真理比谬误更大，神会揭露每一句说出口的谎话。无论在此生或将来的世代，我们在黑暗中的喃喃自语会从屋顶喧嚷出来。第九条诫命要求我们说实话，当我们在法庭说实话，以真诚引导我们的人际关系，支持别人的名誉，以及传扬好消息时，我们便是遵守这条诫命。保罗再度做了精彩的总结，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月喜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人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人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
我们今天从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章神对人生的明确命令第三个部分，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也会进入第六章，专注于细微琐事，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